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亲近神、一起灵修的时间。诗篇128篇第一节，诗人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感谢神，不但赐下活泼长存的道，也赐我们悟性，可以学习他的命令。愿神每天用启示的真理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使我们满有属天的智慧，走在蒙福的道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耶稣末了的话。我们思想耶稣末了的话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启示录第21章10到21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哈利路亚。
Oh! 启示录第21章10-21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4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11是紫玛瑙，第12是紫晶。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启示录21章10-21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启示录22章的第20节。启示录22章20节经文说道：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章第20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启示录22章第20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章第20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耶稣末了的话。约翰这份非凡的手稿《启示录》，以这句荣耀的宣言开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在最后一章第22章，他3次重复这项荣耀真理。而耶稣记载在圣经里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是了，我必快来。”接下来就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最后这句祷告结束并总结神的话。尼克森总统曾宣告1969年7月20日太空人阿姆斯壮登陆月球这一天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这虽是意义重大的一天，但2000多年前一个4月早晨，它的意义更为深远，因为被钉十字架的救主在这天从死里复活了。而邻里受催促的先知则宣告，还有一个更重大、更伟大、更荣耀的日子要来，就是耶稣回来的那一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名躲在战壕里的士兵看见他的朋友在三不管地带战壕与敌人阵营之间的地方受了伤， 那名士兵请示长官，我可以去把他救回来吗？长官不同意，他说，如果你去，我会连你也失去，所以我不能同意。但士兵违背长官的命令，依然跑去救他的朋友。好不容易踉踉跄跄把人救回战壕，却已身负重伤回天乏术。长官非常生气，他说，我早叫你不要去，现在我折损了两个好士兵，实在不值得。那个人用死前的最后一口气回答说，长官，值得，因为我到他身边的时候，他跟我说，吉米，我就知道你会来。基督因着无限的爱而从天上来到地上，并且到了各个他这个三不管的地带，把我们从这个死亡境遇救出，使我们重获新生，自己却重伤致死。圣经宣告了一项荣耀的消息，当世界发生最惨烈的战争时，耶稣会前来把我们安全地救到他身边。愿那时我能瞻仰他的脸，明白他是我的救主跟朋友，并且对他说，主啊，我就知道你会来。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耶稣末了的话这个题目。耶稣复活显现40天之后，接着就荣耀升天。圣经说耶稣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使徒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帖撒罗尼迦前书4:16，保罗提到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到启示录22:20，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耶稣末了的话就是，我必快来。主再来，圣徒被提的日子，乃是一个奥秘。史丹利牧师说，教会被提，基督在临，基督的审判宝座，以及许多关于将来之事的问题，都是基督徒时常互相辩论的主题。然而，各个神学派别针对这些将来之事的探讨，往往模糊了焦点，忽略了神对我们此时此刻生命的旨意。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澄清被提之事之后，随即就劝勉他们，在平日应过着忠心、有活力、谨慎自守的生活。彼得提到基督再来时的新天新地，也不忘表达出恳切的提醒，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关于基督再临所有的启示，都是以这个重点为核心。既然拥有如此美好又可畏的将来，我们现在的行为动机跟优先顺序当然应该受到极大的影响。史丹利牧师也强调，如果我们将来与基督同在时根本无法带走任何东西，那么现在为何把积攒财物看得那么重要？既然他即将再临，凡是与他的教导不符的目标，我们就应当拒绝追求。主耶稣，我愿你来，这是我们信主的人内心的深切呼求。当我们读完启示录的时候， 应该看到、听到主必再来，而我们的心应当渴慕响应，说主啊，我愿你来。保罗称基督徒为爱慕他显现和等候神儿子从天降临的人。教会的脉搏就是这样活泼的跳动，经历头一次复活的人，圣灵向他吹气，他心里就会有着指望，主要再来的盼望在保罗心里。哥罗西书三章四节，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提多书二章十三节，保罗又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腓立比书四章五节，保罗再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保罗更对哥林多人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在圣餐的教导中，他对哥林多人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保罗对以弗所人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信主的时候，我们灵魂得救了，生活正在成圣，将来身体还要得赎。主再来的盼望一直在保罗心里。有关主再来的时间，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分歧和看法。要紧的是，已经预备好，不要羞于见他。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主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你说，主耶稣说他快要再来，都两千年了，怎么还没来呢？当然，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曾经解释，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怎么理解耶稣末了的话，我必快来？当你排队的时候，前面很多人，你不能说快了，但如果下一个就轮到你，你就会说快了，因为快到你了。又好比坐火车，已经经过好几站，下一站就到了，虽然车程还很长，甚至你不知道还有多久，但你会说快了，快了，下一个就是我。这叫时间的模糊，神学的精确。快了，接下来就是了，好戏就要登场了。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耶稣说，我必快来。重头戏是这一出，没有其他任何重要的事情能与之相比。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但是必定成就。他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给我们多一点时间。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人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因此，我们是抱着明白基督已成之事，凭信心盼望下一件将要成就的大事这样的心情，等候主来，用主必要来彼此劝慰。卡森博士说，基督徒乃是在终点的光照下生活的。虽然事情很不乐观，但重头戏不是这些，是主要再来。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那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新约的焦点已经不再是以色列国，而是神的国。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提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借着基督的工作，神的国被强而有力的向前推展。耶稣什么时候来， 不是重点，必要再来，这才是。他什么时候来，只有父知道。你要警醒，随时准备好迎接他再来。耶稣第二次来，他的降临是得到他的国权，得国之后才降临。耶稣身边的那个强盗悔改向主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当大希律死了以后，亚基老已经被希律选为继承人，写在遗嘱里，却被犹太百姓拒绝，不要他做王。亚基老就到罗马去证实自己的委任，罗马皇帝该撒亚古士都一确认，亚基老就回去赏赐仆人，杀了仇敌，就是那些不要他做王的。所以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七节，耶稣引用这个例子说，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正如亚基老德国回来奖赏拥护他忠于他的人，耶稣来的时候也要奖赏忠心始终拥戴他的仆人。主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基督的国度首先是因基督的得胜，但也需要我们以信仰的见证来呼应，来与神同工。主什么时候再来？当得救的数目满足，庄稼收割了，见证显出，主就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没有赏的要奖赏，没有罚的要责罚，谁也跑不掉。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提到，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当事人心高气傲，洋溢着自信和安稳的气氛，神的审判却突然开始，如同妇人生产那样，基督徒要忍受有盼望的苦难，不要轻忽怠惰做糊涂人，而要切实悔改归正，靠主的恩典身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过行义的生活。神的道要经过信徒自己的见证，信主的时候我们灵魂得救，生活在成圣，将来身体在主来的时候要改变像他那样，这是身体得赎。彼得前书一章五节，彼得说，你们的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要有属灵的预备，做聪明的童女，拿着灯预备油，守住所信的道，不可懈怠。你指望主来吗？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你有什么就好好持守，你不能解决的问题主会替你解决。要刚强坚忍，不要离弃真道，退后入沉沦，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主有公义的冠冕要为你存留。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你要在知道那日子临近的状况下行事，以诺远远的就看见主带着千万圣者降临，他没有看着不管，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他什么时候来不是重点，必要再来才是。启示录三章十一节里边有个提醒，主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扫罗死在基利波山，头上的冠冕绑臂上的镯子被人拿到大卫那里邀功，他的冠冕被人夺去。我们不可像被主丢弃的扫罗那样，而要存心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一人必因信得生，若是退后入沉沦，主说，我的心里 就不喜欢他。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主必快来。请我们去祷告。主啊，在人们没有想到、没有期待、没有做好适当预备迎接你的时候，你像贼一样突然就来了，就从全能父神的右边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愿我们都是念着书上的预言，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有福的人。我们的心向你呼吁说，主啊，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今天我们不但信你，我们还要向你，并且我们指望将来要见你。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哀哭，但我们不为末日临到，因为那是我们得赎的日子。帮助我们愈发郑重思想你末了的话，灵里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你能保守我们不失脚，叫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你荣耀之前。主啊，愿你加添力量，坚固我们，扶持我们，使我们能够安然见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青草